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是旧约读经班，今天的进度分为两部分。一开始那一部分是看士师记最后五章，然后另外一半的时间我们会看路德记。一开始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将你活泼长存的话语赏赐给我们。求主透过你的话语，这时候来向我们每个人说话，也求真理的圣灵这时候做我们心中的老师，使神的话语解开之后，在我们心中发出亮光来，使我们可以明白，也有智慧怎么样来遵行神的旨意。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还是把我们读经班的经句来读一遍，一起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后书第三章16到17节。我过去一直跟弟兄姐妹交通一个观念，就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是对着圣经来调整自己，而圣经是神的话语。那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些主观的思想，你过去到现在都会有些想法，但是当你读经的时候，你就是把自己放在神话语的下面，就有个敬畏的心，有个顺服的心。所以当你读着读着读的时候跟你想的不一样的时候，你呢就调整自己，你不要调整神，一定会有冲突的，我保证你一定会有冲突的，就是神的话跟你的想法会有所冲突。但是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也高过我们的意念。你如果有个顺服相信的心，你这样读的时候就会得到帮助，神的话也会祝福你。但是你如果怎么读读跟我原来想的不一样啊，然后你开始就抗拒了，你那时候就想这段是不是写的不对啊，那个时候这个读经对你不但没有好处，反而有坏处啊。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有一个观念，说我们在调整自己的思想，所以我们就用个谦卑的心来读经。而且就是你读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就很客观的读，把自己的原来的想法先拿掉。我不晓得听过多少次有人来跟我说，基督徒啊，他们观念说，你看那个新约当中的耶稣是多么多么的慈爱，然后旧约的神好像不一样，然后就说这个好像说如果是耶稣的话应该就会这样子就会那样子，他就有个观念。但是我要请问大家一件事情啊，新约中的耶稣你读过没有？那个四福音怎么写耶稣的你读过没有？你知不知道圣经里面有讲过耶稣哭了？你有没有读到圣经说耶稣笑了？然后你读到说耶稣常常读到好几次说耶稣怒目生气，怒目看周围的人，看这些人说他心硬，心很硬。你有没有看到说圣经记载说耶稣他带着微笑很温和的看周围的人？可是为什么人心里他就有个想法，他觉得说耶稣是这样，耶稣是那样，那就是他自己脑子里想出来的一套东西。他不是说具体的读了圣经都读完了之后有一个来自于圣经的观念。那要处理基督徒这些稀奇古怪的观念的话，是真的是没功夫，你一天到晚就是跟一些脑筋乱七八糟的基督徒打交道，他就想这样想那样子。但是如果你就是不需要多说话，但是你自己有个顺服神的心，你就是很平安的很客观的去读神的话语之后，你慢慢你的那个观念就会根据圣经而调整过来，都不需要别人再给你说一条一条讲，讲的话你也听不进去。但是如果你听得进去神的话语，自己这边看的话，那就好了，我们的观念就都一样啊，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是一样的，耶稣他就是神亲自来到人间，他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那种好像是溺爱儿女的那种什么都好的 always 是 smile 那样子的神，而是他是有公义有圣洁的一种全面性的神，慢慢在我们里面就成型了。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才会这样说，我们要在真道上就不断的成长，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就有那么一个过程，到弟兄姐妹能够全部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就希望我们这几个月读圣经的时候，大家可以针对圣经，我们慢慢吸收神的话语，一方面来调整我们自己的原有的观念。两个祷告 ，always 我们读经的这些日子，希望大家读圣经之前就求主的道兴旺起来，在自己里面，也在教会里面，在社区里面兴旺起来，好像当初初期教会那样子。圣经也给我们有很多的应许。当我们读圣经谨守遵行神话语的时候，神会祝福我们凡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那你读的时候，你愿意遵守神的话语，神会赐福你读经的日子。愿我们有这样子的祷告。那我们这一般是这样子，就是君子协定嘛，就是大家来上课之前已经读完了十章的，所以就是每次上课的时候是给各位做一个复习。然后我们上课的态度就是希望大家都有个良好的态度，我觉得我们这一班是挺积极的，都是有个良好的态度，就九点半来上一班课礼拜天早上，我想我们年纪大的人还没有问题，我们起得很早，那些年轻人他们肯来很不容易，所以我非常感谢主大家，我们人已经到了，我们就打起精神来研读神的话语。那另外就是来的人就会参加考试，这是大家来之前我们有的一个 agreement。好，现在我们来看看士师记的那个结束。我上个礼拜有一个就是关于耶和华的复名，我要跟大家复习一下。因为在士师记里面第六章讲到基甸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名字叫做耶和华沙龙。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好几个耶和华的复名，我取出四个比较好记的给大家记一下。这神的复名的话，都是他那个复名代表说神跟人之间的一种关系，是恩典的关系。然后每一个复名有个不同的性质，那其中有三个是我们中文圣经翻出来的。第一个就是耶和华以勒，创世纪第22章，在耶和华的山上有预备在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出现了那只羊，所以后来给那个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那他的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以勒是预备。第二次出现的时候是在出埃及记第17章第15节那边以色列人跟亚玛利人打仗打赢了，摩西就筑了一座坛，起名叫做耶和华尼西，就耶和华是我旌旗的意思，得胜的旌旗，表示说我们的神是使我们打仗得胜的神。读士师记的时候出现这个耶和华沙龙，本来那个基甸看到了，看到神的使者，他说哎呀我会死会灭亡的，结果那个耶和华的使者跟他说Shalom 平安，后来他就筑了一座坛，把那个地方起名叫做耶和华沙龙，就是耶和华赐平安更好的翻译是耶和华是平安，耶和华他就是平安在出埃及记还有个名字叫耶和华拉法，以色列人到了一个地方，那个水本来是苦的，后来神把它变成甜的，就是说神医治了那个水，把苦水变成甜水，他们就给他那个地方起个名叫做耶和华拉法，就是耶和华是医治你的，神是预备的神，神是使你得胜的神，神是有平安的神，神有平安的神，然后神是医治你的神。那这几个名字都是跟神对人之间的恩典跟我们的关系有关的，所以我们可以记一下。那还有一个观念我顺便一提，因为讲到那个耶和华沙龙，就大家读到特别是士师记有出现过几次，我们在神学上有一个名称叫做Theophany， 翻成中文是圣显。圣显是什么意思，就大家读经的时候你稍微仔细一点的话，你可以读出那个苗头来。首先是那个出名的故事，在出埃及记的时候第三章，神在燃烧的荆棘当中向摩西显现，对不对？你们知道这个故事， 但你们读那个经文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注意到那经文怎么讲的？他一下子说耶和华，但是过两节之后就说耶和华的使者。你们有注意到说这两个名词很自然的在那里互换？他并不是从头到尾都说是耶和华的使者，也不是从头到尾说是耶和华。他上一句说耶和华怎么样怎么样，下一句话说耶和华的使者怎样，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好，这是一个。然后第二次你看到就是约书亚，他在耶利哥前的时候，有个人拔出刀来，然后说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我是耶和华军队。但到了第六章一开始的时候，就变成说耶和华对约书亚说，啊，你要怎么样怎么样，绕七天，每次要怎么样，一下是说他好像是个使者，但是过一会儿说他是耶和华。然后到了士师记的时候更明显，士师记一开始第二章的时候，他们到一个地方叫波津，你们不晓得还有没有印象，说那个地方就是哭的意思。然后那个经文你读一下，就是耶和华的使者跟以色列人说什么，然后过一会儿说耶和华对他们说什么。基甸是一样，在第六章，士师记第六章的时候，你读一开始，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然后说啊，你要靠着你的能力，不是我差遣你去嘛，等等。然后后来又说耶和华向他怎么样，你们有没有读到这里？然后再读到参孙他出生的时候，参孙的出生很特别，圣经里就记载了两次，一个人在出生之前有天使报讯，那一个当然就是耶稣，对不对？还有一次是参孙，然后那个时候那个使者出来，也是一下讲是使者，一下讲是耶和华本身。弟兄姐妹，这个观念是这样子啊，这个使者不是一个普通的天使，不是说千万个天使中的某一个，而是说神他自己以人的形象出现了，我们称他为那个使者。但是你要知道，神跟人之间的距离是太大太大了，就好像是天上的太阳，打个比方啊，天上的太阳突然以一根那个小蜡烛啊，生日蛋糕那个小蜡烛的形态是出现了，你说太阳怎么可能变成这个小蜡烛？太阳多热多大，它怎么可能变成这个小蜡烛？那当荣耀的神哈，无限荣耀创造太阳创造整个宇宙的神，他来到说让一种我们人类可以看可以接受的程度出现的时候，圣经把它讲成是耶和华的使者，表示说这不是耶和华他荣耀的本相，但是无论如何他是神以人可以接受的一种形象出现在人间，然后来显明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在士师记里面他出现了三次，我顺便跟大家一提说有这么一回事情，你们也不要瞎猜说这是哪一个天使，是加百列还是米迦勒，都不是，也不要这边瞎猜说这大概是耶稣啊。这个在旧约圣经里面出现过好几次，有这么一回事，大家稍微记得一下。那我们再看这士师记它的主题跟分段，士师记它前面那两章是前言，中间第三到十六章是主体，然后最后我们现在讲的这17到21章是后记。前面那两章前言的中心的 message 就是没有赶出他们，这我跟大家读过，神叫他们一个支派一个十二个支派把中间的居民赶出来，他们没有赶出他们，这个是士师记想要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说耶和华叫他们熟悉战事，赶出他们中间的居民，但是他们没有做到。然后中间讲的就是士师的本身，说来来回回总共有12个士师，中间有所谓的6个大士师，就讲的比较多的。然后我有跟大家看过说这个士师记里面它的这个 cycle， 它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个人会走这一条路的。因为它既然是一个恶性循环的话，就比方说当你进入到下一个循环的时候，它的情况会比第一次循环的时候更糟糕一点，然后又进入到下一个循环的时候又比第二次的情况又再糟糕一点。所以一开始他们是受人辖制7年， 然后就是变得18年，然后又变多少年，就是那个年数会增加。到了第三次结束的时候，那个底波拉那一次，他们大大的全面得胜，然后开口赞美神。所以到第四次的时候，他们减少了，又是从7年还是几年开始，但是后来又换了，然后又变得是10几年，最后又变得是越来越多。然后大家可能会注意到说，那个 cycle 里面有一个最后就是太平，事实赶逐了这些敌人之后，他们就太平。但是你读到参孙的时候，没有太平，也没有带来全面性的胜利，就到了那个最后的时候，已经是好像有点全面败坏，已经没有办法再恢复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神的儿女怎么样坏，神还是为他们兴起拯救者，这事实就是拯救者的意思。那后面现在我们看的这个17到21章，它是个后记，它不是说17章不是接着16章写下去，不是说16章讲完之后然后按照年代的程度就继续讲下去。从17章到21章，它是把整个的士师时代那300多400年的时代，就是给了我们两个 sample， 说那些年代就是这个样子。那现在我讲两个故事给你们听，一个是米迦的故事，一个是基比亚的故事，说那个时代个人任意而行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他就告诉我们两个非常可怕的故事。那士师记你说整体来看，他的 message 就是说有前因才有后果，为什么后来说黑暗到那种程度，那个前因就在前面那两章讲，所以因为没有赶出他们，所以个人任意而行。因为他们就是本来是神的子民，但是跟那些闲杂人等，跟迦南人就住在一块，接受他们，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把他们女儿娶进门，就去侍奉他们的神。前面不是这样写的吗？然后结果他们就跟迦南人就认同了，认同之后最后才有这种全面的败坏。所以你读的时候说，哎，怎么圣经里还有这种事情，太可怕了。那个米迦事件，那个基比亚事件更可怕。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两件事情，就是我个人觉得说，这五章的圣经是整本圣经最黑暗的五章，就是没有写的说比这五章的事情更可怕的。那大家能够读完这五章以后会比较光明一点。就是那讲士师的故事，其实讲到参孙死的时候就讲完了，所以十七章开始就是讲这两个事件，然后告诉我们的是说神的子民没错，他们是神的子民，但是神的子民如果他是任意而行，个人任意而行，当神的子民在个人任意而行的时候，他们的道德跟灵命可以沦丧到什么程度，那就跟我们看到说教会的人基督徒如果当他任意而行的时候，一个教会可以沦丧到什么程度，还有那个基督徒照样，那以色列人怎么干现在基督徒照样干。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米迦事件，我稍微因为大家已经读过了，对不对？他一开始就讲一个任意妄为的儿子，这个人名字叫做米迦，他偷了他妈的钱，1100个舍客勒的银子，然后后来他妈就钱丢了，就在那里骂起来了，然后就咒诅那个偷银子的人。他一听他妈在咒诅偷银子的人，就说我拿的，然后他妈一看说儿子拿的，就说而且又把钱说愿意还给他妈，他妈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然后还怎么样呢，说为了要纪念这件事情，从那1100个舍客勒银子里面拿出一部分来，就盖了一个神像。我读一下那个经文的本身啊，这是第17章第三节，米迦就把这1100舍客勒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说我分出这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请大家注意这个分出，它的原文的意思是分别为献的意思，就是我把这1100舍客勒银子 set aside 分出来，这个我不做别的事情了，我这笔钱就是给神的，不是说我从这1100里面再拿出个几两银子来给神，比如说这笔钱，说儿子啊，这笔钱我就分出来给神了，是这个意思。但是当他实际做的时候，你看他说我分出这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好雕刻一个像， 铸成一个像，现在我还交给你。他是以色列人了，他知道十诫了。那十诫一开始怎么说？十诫第二诫怎么说？绝对不可以雕什么像，这是不是？他可不是外邦人。然后说我要感谢耶和华，我现在雕个像。这是神的子民干的事情啊。然后当他真的做的时候，他本来是说我在这笔银子我都全部都分出来了，但是他到做的时候，他母亲就将第四节，米迦将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将200舍克的银子交给银匠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安置在米迦的屋内等等等等。然后这个米迦他又有了神堂，又怎么怎么，他实际做的时候，他是只拿出了一部分，拿出200银子，不是整个的拿出来，而他的做法却是雕刻一个神像。而这个儿子呢，他拿到这个神像，等一下你会看一下，说这个米迦其实年纪并不小哈，他米迦都自己有儿子，他就有了这个神像，他说他在家里他就做了一个神堂拜的，来拜，然后觉得说这么一个像还不够，你看那个圣经说的哈，第五节，这米迦有了神堂，又制造以弗德。你知道以弗德是什么东西？那原来是祭司穿的那个背心，前面有那个胸牌，有那个12个宝石的，是大祭司穿的。那个基甸当初就收了那些金子，那戴在耳，那些坏人那个戴在耳朵，亚摩利人戴耳朵上的那些金耳环，把它融了，做了个金以弗德，结果成了以色列全家的网络。那以色列人开始去拜这个东西，金的以弗德，大祭司的啊，现在做一个金的耶稣像，你拜不拜？我做一个耶稣像，看起来好好的，磕头。我看真的有人会磕头，说这是耶稣像啊，还金的，金光闪闪。他这个大祭司穿的东西，他们拜起来了。这个本来只是一种服饰，是用来大祭司进到耶和华面前敬拜真神用的，结果成为一种偶像。然后除了这个以弗德之外呢，他知道以弗德还有家中的神像，跟他写的那神像，你读的话它是那个复数，大大小小的这些小的神像，所以他妈给他做了一个金金的还不够，他还去搞个以弗德，又去做了大大小小的许多神像，这个神堂就热闹起来了，就行了，就不错了，我这里挺热闹。然后他就怎么，他需要有个祭司，你看他分派他一个儿子做祭司，他自己儿子当中说老大你去做祭司，那儿子他也不是立位人，他也不是什么人，就是那个时代是这样子。然后他的妈妈，他的儿子偷银子的，他不去骂他，最后反而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而且还帮他儿子去做了这么一个金像，这就是那个时代就是这样子。然后他们又拜真神，他们一方面并没有 deny 耶和华，他们觉得说我们在敬拜耶和华，我们还有以弗德等等，但是另外他有这些大大小小的像都在那边一块拜。然后后面又讲到说一个利未人，一个祭司，这是一个为利奔走的一个利未人，他本来住在老家在伯利恒，后来就是要讨口饭吃，就来到这个以法莲这个地方。然后这个米迦就说你来我这里，我以你为父，就说我会非常尊重你，然后我给你这一年的俸禄是10舍克银子，还一年给你一套衣服，然后这边管吃管住。哎，他说那这待遇还不错，我就留下来。他就做了这个家庭的 personal 的祭司，不是说在神的会幕所在之地侍奉永生的真神，这家给的待遇好啊，威力奔走的传道人。那说祭司都已经变成这样子的话，那个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然后他们就有一个观念，你看他们讲的这些观念，就弟兄姐妹在就这他讲的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时代的那些人的思想，不是说他的这种思想是对的。在第17章的最后，那个米迦说：“哎呀，现在好了，都有了，神堂有了，神像有了，连祭司都有了。”他就心里非常的欣慰。第17章说，米迦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 因为我有一个利未人，
嗯，
做祭司，我家里自己有个利未人嘛，还有个家庭牧师，家里养个牧师，天天替他祷告，耶和华必定赐福于我。就当一个人他那个信仰是假的时候，半真半假混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他那脑子不管用，他爱怎么想怎么想，你真的没办法弄。然后他就觉得说，我家里有这么多神像，还养着一个利未人，耶和华必定赐福给我，所以他话就出来了，我知道耶和华必定要赐福给我。这种基督徒有没有？满地都是。就他那脑子里奇奇怪怪的东西，你挡都挡不住。然后还有一个更可怕的一个支派，叫做但支派。这但支派，你看到当初那个分地的时候，他们分的那个地是在南边，在犹大跟以法莲的附近。然后，但是神给每个支派都有个任务，就是说，哦，地是分给你们了，据点也有了，但是你们要把你们的分地之内的那些迦南人把他赶走，这些拜偶像的迦南赶走，那个地才会全部归你们。那其他的十一个支派都是或多或少的程度已经成功了，所以他们就在所分的地就居住下来，安居下来。只有一个支派，这个但支派，他完全没有办法赶出自己境内的这些敌人，就弄得说整个支派没地方住，所以后来才出现说但支派没地方住这件事情。第十八章第一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但支派的人人是寻地居住，因为到那日子他们还没有在以色列支派中得地为业。就说他那个地业他赶不出中间的人，还没有实际上得到，就最后你看他们所干的事情，就这个是一个强盗支派。他到人家家里去，先是威胁那个祭司，长话短说就是抢了他东西，把他的神像啊什么全部都抢走，连这个祭司也给掳走了。啊，那个主人米迦嘛，是你来抢了我这么多东西，连我的人都抢走了，就带着人去追了。那他追得了吗？那是600个壮士拿着刀的，人家说你追，他就反过来你追我们嘛。然后就他讲的话很硬了。25节说，但人啊对米迦说，你不要使我们听见你的声音，恐怕有信报的人攻击你，以致你和你的全家进入丧命。强盗支派，所以他这一说话之后，那米迦就不敢再追下去了。然后后来他们去攻击了一个所谓安居的民，安居无虑的民，完全没有设防的一个地方的人，把那地方的人全部都给杀了，然后占据了他们的城市，然后把那个地方的那个名字给改了，就改成以他们支派为名，就叫做但。所以你读后来圣经的时候，有一句很出名的话常常会出现，就是从但到别是巴，从但到别是巴，这讲的是说以色列人所居住的全境，但就在最北的地方，他原来是在南边的，那地他没得到，他跑到北边去把人给杀了，然后抢人家的地，然后就说我那个地方就叫但，别是巴是最南的，就从到但到别是巴讲的是这个整个的地方。但你看他们抢了人家夺了人家地之后呢，他还把那个米迦不是把那个祭司给抢走了吗，他把他的那个神像也设立在他们但族里面，然后叫这个祭司就做他们这一族的祭司，就在那里拜这个偶像，但是名义上他们还是说认为我们在拜耶和华。所以那个话怎么讲呢，就在第十八章最后一节21节，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示罗是有规模的地方，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也在但多少日子。就是那个时候就发生这件事情，他们一旦设立了这个之后就拿不掉，就说你在一个宗教团体里面，信神的团体里面，你一旦说开始有一个错误的传统之后，那东西拿不掉，他就把那个偶像就一代一代的给拜下去。所以到了最后，他们后来南北分裂王国的时候，那个北国设立两个金牛犊，中间有一个就在但。那这个就是但支派他的那个迁徙，他本来应该是在南边，大家看这个地图，后来就是跑到北边抢了人家的地，然后就在那个地方拜偶像，就是那个时代，就是你可以说 就是说一个整个的民族当中，它一个 branch， 一个支派，整个支派的失落。但是你再往下看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但支派失落还是小 case。因为再往下看这个基比亚事件更可怕，说这整个的以色列民族说 What happened？ 说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发生？那基比亚事件，你看那很多天大的事情，它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只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事情，然后但是因为像雪球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一环扣一环的。事情怎么开始呢？就是有个利未人，他不守本分，他去多讨了几个老婆，多妻的利未人，说有一个是他的妾，他讨了这么一个妾，然后圣经说这个妾呢，他就跟别人行淫，有了婚外情了，通奸，然后就离开他的丈夫，这丈夫又舍不得这个妾，又到伯利恒去找他，找他回来的路上就出了这个基比亚事件。然后你说我们现在这个同性恋闹得乱七八糟，你读了这段圣经之后说，哎，比起那个时代现在还不错了。那个什么时代的？那个时候就是他跟他的妾错过了宿头，然后就晚上到了这个基比亚这个地方，有个好心人收留他们到家里去住，但是已经被当地的那些坏人给看见了，结果就把这个好心人的房子给围起来，就是说要你把那个过路人给我交出来，他们是要干别的，他们是要干这种同性恋的事情。然后后来你们知道那个详细的内容，他要保全自己，把他的妾给扔出去了。那就是有一个地方可以说变得是这个样子，这在四世纪时代已经发生的，说这整个的它是一个城里面的，说人可以任意妄为这样子。然后那个丈夫，你在读那个过程的时候，你觉得说这个丈夫他非常的冷酷，他好像毫无感觉的就经过了整个事情。当他的那个妾在那个门槛上用那个手这边临死之前抓住那个门槛的，他都没有感觉，他说起来走吧，回去了。然后发现没气了，把他带回去，然后居然把他切成12块，每个支派送一块。然后在下面就发生了说11个支派攻打便雅悯支派这件事情。本来那11个支派只是要便雅悯说认个错，然后把那个做坏事的人给交出来，这件事情也就了了。但是有一个支派，这个便雅悯支派，他说我跟你们拼了，我宁可跟一个支派跟你们11个支派打起来，也不愿意把这些我们的人给交出来。所以就发生说以色列人的这个内战。然后你们知道那整个的那个过程，到最后的时候是11个支派他们是先败后胜，到最后他们终于得胜了，就到底是11-1的一种局面。然后最后把这个便雅悯人杀的只剩下600个男的，其他都杀死，这600个战士就躲到一个地方去守在那里面3个月。那后来他们就后悔了，他们说哎，怎么发生12个支派当中少了一个支派的事情呢？我们必须要保存便雅悯这个支派，他们现在女的都死光了，就剩下600个男的在那里面，为了要他们延续子孙，必须给他们找老婆。怎么找呢？他们居然想出一个办法来。你们有读那个过程啊？就是说在那个整个攻打的过程当中，曾经他们 assemble 然后立下一些誓等等的，然后就是发现说有一族的人，这一族就是一个支派里面的一个家族哈，这个基列雅比人说他们当初大家该来的时候就是他们没来，然后这十一个支派就决定说那我们可以到这基列雅比人那里去把他们全部都杀光，然后中间还没有嫁人的处女把他找出来，找到400个，其他的他的爸爸妈妈兄弟也没全部杀光，然后把这400个没有结婚的处女就送给那些剩下的那600个便雅悯人给他们做太太， 说这样子可以生孩子延续后代，然后还不够，说不够啊，那还差着怎么办呢？说叫他们去抢去。到了那个示罗那里啊，有这种在耶和华面前啊，示罗是会幕所在之地，他们有节期的时候，叫他们去抢。这样抢的话说，就是说他们这是抢来的，不是我们给他们的。这女孩，因为他们当初立了大誓，说我们其他十一个支派不可以说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便雅悯为妻，所以他们就用这些乱七八糟的方法就，我自己看的那个过程就是，他要为了要弥补一个错误，他就犯下第二个错误，然后又犯下第三个错误，然后就一路，而且更可怕的是那些，你看这些 make decision 的是那些领袖跟长老，他们觉得啊，我们现在可以，他们觉得说我们可以去灭掉这整个的家族，抢他们女儿送去给别人做，其实你说这种事情可以做，等等等等，就在那种时代的时候，就是说你可以看到说，好像整个的民族属神的子民，他们本来应该是谦和的、善良的、敬畏神的，啊，居然说可以说到这种地步就，你说不信主的人也不会这样子啊，不敬畏神的人都不会做到那种程度。我说这些真的是以色列人吗？啊，真的是以色列人，清清楚楚就是以色列人，就是他们做的事情。那士师记弟兄姐妹，他其实是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当人离开神的时候，不管他的身份是否是神的子民，许多可怕的事情都是会做得出来。然后以色列人之所以会这么做，士师记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他们一直没有跟迦南人分开来，他们完全认同了迦南人他们的风俗、他们的信仰，然后以至于最后他们所想的跟所做的跟周围的人就没有什么区别了。这就为什么说，你说啊，现在的教会到底该怎么弄呢？这教会是特别头大的一个地方，因为来的人我们都说非常欢迎啊，没有信主的人来教会，也欢迎弟兄姐妹来，我们是神的家，充满了爱的地方。但是来的人，他们也是同时脑子里面充满了自己原来的一套想法，受世俗的影响，然后每个人都以不同程度或多或少把他的世俗带到这个教会里面。那当教会向世俗啊屈服的时候，说不能得罪人了，你太坚持的话人家不来了，你要教会里面剩下两三个人吗？应该都欢迎了。一旦这样屈服的时候，结果教会里面会越来越乱。其实弟兄姐妹，你看一看啊，现在的那个各地的教会的发展的情况，那些增长快的哈，那些好的哈，是那些严谨的教会，那些收会员很严谨的，强调要做门徒的，说要付出的，要去宣教的，要祷告的，要读圣经的，那种教会现在正在增长。你去看看美国这些大教会，那个啊，林恩时代的那股风吹得差不多了，在美国基本上是差不多吹完了，在东南亚还有一些余风荡漾，还在那边慢慢吹。但是现在大家回转过来，知道说你信主的话要好好的跟随耶稣，这样子的教会现在正在成长当中，而反而是那些乱七八糟的教会都是最荒凉的教会，那种很世俗的教会、让步的教会、什么都收的教会，人越来越少。神是公义的神，神也是真实的神。好，这个是士师记就这么结束的。那我上次有给大家就是结束的时候有分享说，士师记他给我们看的一个很强烈的信息哈，说士师记有很多很多的拯救者，每一位士师他就是耶和华差派的拯救者，所以完全不缺乏拯救者。神是蛮有慈悲怜悯的神，每当他的子民呼求的时候，说我们悔改了，神啊救我们，神总是施怜悯拯救。但是士师记的另外一个主题是说，那是一个没有王的时代。那大家如果读圣经的话，你应该清清楚楚知道一下说，神的子民只有一个王， 耶和华是他的王，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我们只有一个王，不是那个行政上的王，不是那个人间做宝座的那个王，而是真正的只有这么一个王。所以当司机讲说以色列人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的话，你从表面上看说，哎，他们的政治体制，哎，还没有君王出现，所以大家乱七八糟。但其实他讲的是他们那种黑暗的属灵状态，讲的说以色列人没有王，耶和华不是他们的王，个人任意而行。所以那个羊群没有牧人的时候偏行几步，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说，如果你的信仰是只有拯救者但是没有王的话，那四世纪就是一个警戒，所以那个时代的人他们是有拯救者但是没有王。这是四世纪。所以弟兄姐妹，就恭喜大家，大家读完四世纪是很难读的一卷书，那以后我们再读下面的书就比较好读一下，好读一点。那我们先来看这个路德记。路德记这本小书呢，也是非常容易读的一本书，但是它是值得你读个三遍或五遍的一本书，因为它里面很多那个好的地方你读一遍是看不出来的，你再读一读说哦，还有这个意思，再读读哦，原来是这么一个意思，就它是写得特别好，然后意思又特别的美的一卷书，所以值得大家多读几遍。我把它的那个大纲跟大家分享一下。路德记它有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救赎，像耶稣基督是我们救赎主一样，这个救赎。然后路德记它是非常对称的一本书，它的前面那五节跟最后的那五节的话，在希伯来原文的话，它不多不少，前面是71个字，后面结束也是71个字，它是有意的完完全全的一个大对称。然后前面讲的就是拿俄米空了，没了丈夫又没了儿子，然后最后说拿俄米满了，主他的儿媳妇给他生了个孩子，主把这个孩子放到拿俄米的怀中，然后后来耶稣基督的家谱啊。那中间主体讲的是路德遇到了这个救赎主。那在整个路德记最中间的那一节，它总共就是那个四章嘛哈，然后你把它按照那个篇幅来分的话，那中间的那一节呢就在第二章的第20节，然后这一节呢也是路德记的那个主题经文。这一节就是拿俄米对儿妇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拿俄米又说，那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至近的亲属。这个至近的亲属他希伯来文很简单，就是 goel 一个字而已，但是他的那个衍生的意思很丰富，他不但是说他是你亲属当中最亲的一个，他实际的意思说这是拯救你的人，是当你这个家遭难的时候会挺身而出来救赎你的人。所以在他们在经文上的翻译，这个字常常被翻译成救赎者，有时候翻成至近的亲属。所以那个英文圣经那个翻译的人，他弄到这个字的时候，他们就很伤脑筋，说这我到底怎么翻呢？这原文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字，最后他们就想出个办法，他们就说我们这样子翻英文，他就我们翻成 redeemer， 然后中间再 dash， 然后 kinsman， 我们就把这个字就两个意思都要给它翻出来。是至今的清楚 Kingsman， 然后又是 Redeemer， 又是救赎者。这是路德记他的大纲，就是讲这个故事。那这个金句跟名句，我特别是在路德记分了一下，就他那个金句就是讲那个至今的清楚救赎者的那个是他的金句。但是路德记有一节实在是非常非常出名的句子，就在我们那个时代结婚的人常常是扩的这一段，现在好像不用了哈。你结婚的时候就说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往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常在结婚的时候基督徒彼此这边说，新郎跟新娘这边说这句话，这引用当然就是路德跟他的婆婆拿了你讲的话，这个是路德记特别出名的一句话， 在第一章第十六节。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第一章的那个一开始的那个记述，大家了解一下它的背景哈。第一章第一节它一开始讲到那个时代，这个时代是什么时代呢？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当士师秉政的时候，所以我们刚刚看完士师记嘛，就是那个黑暗大时代。当士师秉政，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在那个黑暗的时代当中有一线的曙光，发生了一个救赎的故事。然后这个救赎的故事有充分的预表，表示说在人类的黑暗当中，神怎么预备了这个救赎者。然后他就讲说有这么一家以色列人，第二节说这个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俄米，我就把他给画出来了。好，以利米勒跟拿俄米，他们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做马伦，一个叫做基连，这不有两个儿子吗？然后他们因为家乡伯利恒那个时候缺粮食，他们就过了约旦河到对岸的那个摩崖地去，在那边住了好几年。就住在那里的时候，第三节说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所以这个以利米勒没了，从画面上消失，就剩下了妇人和他两个儿子。第四节，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这个摩押女子会不断的出现啊。然后说这两个摩押女子叫什么名字呢？一个叫做俄尔巴，一个叫做路德。那我怎么知道路德的丈夫是马伦不是基连呢？因为到第四章的时候他自己说的。那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然后就这两个儿子然后娶了摩押女子，一个叫做俄尔巴，一个叫做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然后第五节说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这两个人从画面消失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然后下面就讲的就是拿俄米跟这两个儿妇中间的一番对话，意思就是你要了解他那个以色列人的那个传统，就是他那个拿俄米的意思就是说媳妇啊，现在我要回去了啊，我从伯利恒来了，我现在回老家去了，那个耶和华击打我的，现在连的丈夫也没了，两个儿子都没了，你们都没了丈夫，说你们虽然有心要跟着我，但我不能留你们，你们还是回到自己的父家去吧，因为我也老了，我没办法再生两个儿子来做你的丈夫。因为在那个以色列的传统，你读前面的摩西五经，就是他们有一种传统，一种规定哈，就是说你那个兄弟，如果前面的兄长的那个儿子死的话，可以下面的弟弟可以来娶他兄长的妻子，为的是给他在以色列中留名跟留产业。那我们现在不讲，所以你就了解拿俄米为什么说，他说你们回去吧，就是这样子了。那结果这两个人舍不得他，然后还是叫他回去，最后这个俄尔巴就跟他婆婆就道别了，就彼此拥抱亲嘴放声而哭，然后就告别了。然后现在就不就剩下他们两个吗？然后拿俄米再叫路德回去，然后就出现了刚刚我们读过的那些圣经这个路德他不是说他这个摩押人的家爸爸妈妈兄弟全部都死光了，是还有的，你看后面就知道。但是他宁可跟着这个婆婆，然后就说你往哪里去我就往哪里去，你的神就是我的神等等。所以这个时候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我们叫做爱的跟随，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情况。就这个路德说他要跟拿俄米走，要回到这个犹太人的地方去，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就是我跟定你了，我这辈子都跟你。那你说这媳妇跟婆婆有这种感情没搞错说是真的，拿俄米跟路德之间，他们是婆媳之间有这样子的感情，这是一件美谈，一种美事。在注重家庭的犹太人跟中国人当中可以传为是一件美事情，就是婆媳之间可以像拿俄米跟路德这样子。好， 那这个拿俄米，大家看他这个构造，就是他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路德记他是从拿俄米开始，也是由拿俄米结束。然后刚才有讲到说他这个构造方面就是完全对称的，开始跟结束是对称。然后中间有出现这两个名字，讲的都是拿俄米这个人。他说他原来名字叫做拿俄米，就是甜的，后来因为实在太苦了，所以他回到伯利恒的时候带着这个摩押人的儿媳妇进去，那老家的人还认得他，他说那不是拿俄米吗，回来了。拿俄米就说，你们不要再叫我拿俄米了，你们要叫我马拉。他们犹太人就一听就懂了，说你们不要再叫我甜的了，现在叫我苦的，因为现在遭遇是这样的。但是从那个后面整个的过程就是讲说，这个马拉怎么又变回成拿俄米的故事。那中间整个的关键就是出现了一位救赎者。弟兄姐妹，就是这个路德记其实他讲了三位救赎者。第一位就是这个故事当中最明显的那个救赎者，就是那个致敬的亲属，他的名字叫做波阿斯。说我们这点我们明白，是波阿斯是救赎者。但还有一个看不见的救赎者，就整个在默默当中安排的，使路德遇见波阿斯的，然后成就整个事情，有位看不见的救赎者，他才是整个幕后的成就这件事情，那位就是神耶和华，他在安排了这么一位人间的救赎者给了这个拿俄米跟路德。但是还有第三位救赎者，当我们读到结束的时候，讲到耶稣基督的家谱的时候，就要说在整个的路德记这个救赎的故事，他在预表耶稣基督。你越看越明显，都是伯利恒啊，还不是别的，都是这个地方啊，都是就在那个地方遇到了一位救赎者，然后把一个原来完全 hopeless 的一个人生就把他挽救过来。所以这是就路德记要告诉我们的那个他的那个他的重点哈。这几张 slide 我就不多，我写在上面，大家要读的话可以上网去读，就是讲到这个致敬的亲属这个观念那这个观念我们必须抓住才能够来了解路德记， otherwise 我们只是读了一个很动人的故事而已哈。那这个是路德记想要传达的一个信息，就是说神所预备的救赎者怎么样来帮助了这两个女人。可是中间有一段哈，他讲的很妙，这一段我们要多读一下了会了解，就这个翅膀这个字在这里面出现过几次。路德记两次提到了遮盖爱的遮盖。刚刚拿俄米跟路德跟他婆婆这有个爱的跟随。然后波阿斯对路德的话是爱的遮盖，所以里面他讲的特别的动人。第一次是波阿斯对路德讲的，第二次是路德对波阿斯讲的。那波阿斯对路德讲的时候呢，他就是你看那个故事嘛哈，他就是说看到有这么一个摩亚人来他的那个麦场里面去捡这些麦穗等等，那波阿斯就对路德说，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这翅膀，神的翅膀 cover 你。说女儿呀，这波阿斯可能比那个路德大不少年纪，说愿耶和华赏赐你。然后第二次就是这个路德听了他婆婆给他出的主意，就在那个打麦子的那个时候，那个季节他们都是在外面的禾场上打麦子，然后也是天气比较温暖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那段季节那几个日子那人会住在那个麦场上，他打完麦子晚上就在地上这么一睡，靠着麦草堆什么这一睡。然后这个路德就在某一个晚上他就说到波阿斯的脚前就躺下了，然后用他的衣襟 cover 自己。然后那个波阿斯半夜醒来的时候，发现他脚下有一个人，就是这谁呀？然后那个路德就说了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那个衣襟这两个字原文就是翅膀， 同样一个字，求你用你的翅膀 cover 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敬的亲属。然后才发生下面的故事，说怎么样去救赎他，买他的地等等。那这个路德的这句话其实是个求婚的话，就是当时的女孩子很大胆，她女的可以向男的why not，女的也可以向男的求婚。当他说这个求你的用你的衣襟遮盖我的时候，他是有这么一个意思，这是一个很明显的意思，就是说希望你能够娶我，然后把我放在你的衣襟之下，保护之下，供应之下。那他这个，因为他这个有救赎的成分，他其实也是一种求救，就是我们投靠你，希望你能够来看顾我们，是这么一件事情。所以后来就路德他这样子求婚之后，波阿斯要娶她，但中间有技术上的困难，这个 technical difficulty， 就说他说对不起路德，我是排第二名的，前面还有个排第一名，他比我从辈分从什么关系来说他更亲，除非他那个人forsake。他放弃他的权利，他不要了，然后才轮到我。那就是得要搭救赎者要做两件事情，一个是要买那个地，你要在以色列那个时代，你千万千万别买人的地，跟你现在想的那个买地买房子完全是两回事。你现在说你在美国买块地买个房子，那就拿着产权状永远是你的了。你看那个以色列人的规定，说你买了那个地之后呢，暂时是你的而已，就是别人可以把它赎回去，真的没人赎的话，7749年之后，到了七年的时候，无条件还给原来的人。就是那个买的人就是这个亏本生意，所以那个人肯去买他这个地的时候，他知道说这是亏本生意，但是你愿意买这个地已经不错了。但是那个人时间的缘故，我没办法跟大家讲清楚，就是那个人他愿意买地，但他不愿意娶这个路德，因为怕他的产业受亏损。为什么受亏损呢？中间有些复杂的那些情况，反正就是结果就是那个人说那我不娶了，我也不赎了，那波阿斯让给你吧。这整个事件是在城门口发生的嘛，在长老面前。然后那个人说了放弃之后，就脱下鞋子，有没有看出脱鞋子，把那个鞋子就交给波阿斯，这鞋归你的。那你说这是什么，你在读前面摩西五经有讲过这个脱鞋的一个规定哈，但是跟这边有点连不上，你把两边都看了之后你大概了解，其实这个东西要好懂，你是中国人的好懂啊。中国人有句话叫做旅行，对不对？你知道那个旅怎么写的吗？那个旅是什么东西？旅就是鞋子嘛，是吧？所以当你去实践一种地，就是关于脚掌所踏之地哈，当你去实践一件事情的时候叫做旅行。你把那个鞋子给脱下来，就说我不旅行了，然后把这个旅行就不旅行，就这件事情我不做，我放弃我的权利，然后归了下面那一个人，就是波阿斯，现在归你去旅行了，就大致上是这么一个意思。因为今天时间已经到了你们还要有个随堂测验，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也是求主真的是祝福弟兄姐妹读神话语的日子，让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兴旺起来，也是在神的教会我们周围的社区兴旺起来。献上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